小赞青偷着回了东张务村，来看老伯徐老太。天还没等亮的时候，孩子们陆续到了，大狗子、二狗子、大灵、二灵，大伙一看，哎呦，哎呀，闹了半天三狗子回来了，大伙真像众星捧月一般呢。其中有个叫小石头的，上下打量小赞青，哎呀，三狗子你变样了，你穿的这衣服真滑溜啊。说着话用手就摸，这苍蝇落到上面都得滑个跟头，哎呀，大伙全乐了。二狗子伸手在赞青的头上把小帽盔摘下来顶在自己头上，学装老头，逗得大伙哇哇全笑了。大狗子就问三狗子，念书好不？
不好，
憋得慌。这不，我还想回来学武。徐老太一看，孩子，别耽搁时间呐，时间耽误了还得挨手板啊，回来看看就行了，快回去吧啊，省着你父母惦记的慌。还是那句话，书里有黄金，等入了门就好了，听见没听见？大伙是难依难舍呀。小赞青没有办法了，冲大伙一抱拳，好吧，过两天我还来看大家。说着一狠心抹了把眼泪，飞身跳上大黑马，一拨转马头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一溜烟不见了。就这段时间他们家可开了锅了。首先是二牛，二牛来喂马，一查数大黑马不见了，哎呦，可把他吓坏了。这一咋呼，伙计们都出来了，分头找大黑马。原来这大黑马原来也跑过，哎，他自己呀会解那缰绳，解完了他自己溜达出去了。可是呢他不走远了，到村头那豆子地啃豆苗吃，所以找回来比较容易。可这回则不然，怎么找也找不着啊。后来米老二也起来了，王氏也起来了，才发现小赞青也失踪了。王氏马上就意识到肯定是赞青把大黑马骑走了。正在这时候，赞青骑着马回来了，吁，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，牵着大黑马进了院子。你老二和王氏这才放下心。王氏过来舍不得打，也在后背上拍了两巴掌，你这孩子真叫人不省心呢，你跑哪儿去了？哎，妈你放心吧，我啥事也没有，大老黑跟我可好呢，可乖呢，我回东张务村呢看看大伙，怪想他们的。你老二就说，快回屋七八点吃饭，吃完饭还得上课呢，听见没听见？哎，这场风波过去了，咱们书说简短吧。打这之后，逐渐的赞青啊就学入了门了。一开始觉着别扭，听不进去，慢慢的慢慢的他知道了许多许多道理，听先生讲课他是知识和眼界大开呀。哎呦，难怪说书里头有黄金呢，真不错，过去我没听说过的不少不少道理，闹了半天读书就都知道了。单说这篇赞青啊跟父母在一起吃早饭，一边吃着一边闲谈，你老二挺关心就问他，三清啊学的咋样？
不错。
他母亲也说，老师啊我也问过了，还表扬他了，说这几个孩子当中属他成绩最好。三清听美，一边吃一边说，爹呀、啊、妈有点事儿我跟你们讲讲。
嗯，说吧孩子，啥事儿？
那我可说了啊， 你们不准生气。
哎，哪那多废话，说吧。
今儿个念书有良田万顷，日食一担，大厦千间，夜眠八尺，这么一句。我就琢磨着，咱们家种那么多地，打那么多粮食，可我们一天才吃多少啊？咱家就三口人，你看这一顿吃两小碗，三口人加在一块儿也不够一生的。可我爹呢，还得打粮食，拼命的干活。拿咱家房子来说，这么大个院套，多少间房子，连我都数不过来。可我爹不甘心，还要盖房子。我就不明白，种这么多地，打这么多粮食，盖这么多房子有啥用？王氏一听乐了，孩子，书里头不是也有一句，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吗？咱这命里啊，就该着有这么大的家业，这也许啊是你的福分吧，这不是好事吗？你想啊，这世上有多少人怕贫穷，有多少人都希望挣大钱，家大业大，这就叫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你不信你看一看，有多少人家羡慕咱家的，还有的人对咱家这财产都十分眼馋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不是好事吗？
赞卿啊，不太同意。那我学的书上还说，为人不富义，为富不仁义，爹你说对不对？你老二把饭碗放下琢磨了琢磨，也对也不全对。拿咱们家来说，就没有不仁之事，大概要算是命好心也好，富贵直到老啊。哎，你爹从来就没做过亏心的事儿。那行，爹，我再问你一句，你说世上第一件好事是啥？您给我解答解答。
我想想，世上第一件好事莫如救难怜贫呐。我回答的对吗？
对。
这王氏啊，心眼儿挺多，看了看儿子，我说赞卿啊，你是不是有所指啊？你别兜圈子，你到底想说啥？
妈，老实说，咱家吃喝不愁，房子也多，地也多，念书也不费劲儿。可我的同学当中有两个人都读不起书了，昨天跟先生说了要退学。
谁呀？
金锁、铁牛都要退学，他们说了家里连饭都吃不上了。我想求爹妈伸出援助之手，给他们帮帮忙。
咱家有那么多的钱，那算得了什么呢？
你老二点了点头，孩子，你就直说，这算个啥呀？这是行善积德之事啊！你告诉他俩，让他俩照样读书，学费爹我包下了。他两家要没有吃的，告诉他的父母上咱家来取，我给准备。
哎，谢谢爹，谢谢妈。不过光救济他俩还不行，
这浑河一涨水，穷苦的老百姓多的是啊。我听说了，吃不上饭的人大有人在，咱要学习古人开粥厂，施舍这些穷苦的老百姓，这才叫行善积德呢。
妥了，孩子，就依你的主意，从明天开始咱就开粥厂救济乡里乡亲。
王氏也同意，不过紧锁双眉。
哎，咱这粮食在那放着倒是不少，可是这一开仓放粮，一舍粥，恐怕就不够用了。
你老二说不算啥，哎，能舍多少算多少吧。 来人呐，把管家叫来了，告诉管家在大门前马上盘锅灶，把大锅支好了，从明儿个开始要舍粥。这个消息迅速传开了，在那个年月，穷人是占绝大多数，要不怎么动不动就农民起义、农民革命呢？有钱的人毕竟是少数，浑河这一涨水，断顿的人家大有人在，有的出家在外去靠乞讨为生，有的是冻饿而死，有些人三天两头揭不开锅，一听老尼家要舍粥，这是一个传十，十个传百，全知道的。果然你老二很大方，第二天怎么说的就怎么办的，上这要粥的人排成长龙，你老二把别的活全放下，跟伙计们在这舍粥。小赞青呢，放了学之后一看门口这么热闹，他挽挽袖子也帮忙，登到板凳子上给这些叔伯大爷们开始盛粥。他就发现那些穷人呢，感动的直掉眼泪，谢谢呀，谢谢，行善积德呀。就在这时候，邻村呢有个穷秀才得知这个信儿了，给送了一副巨大的对联，就贴到粥棚的左右和横档上了。大伙看得清楚，上面写的是救苦救难识人意，下联是扶困扶弱积善德，横批四个字，温暖一方啊。小赞青背着手看完之后不住的点头，心里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一晃几年过去了，小赞青学业有成啊，有时候提那难题把老师问的直翻白眼儿。这老师就跟你老二说，说你家少爷大了，现在要说知识渊博有点夸张，但这孩子能举一反三，知道许多许多的事，我这点学问教不了他了，我建议不能耽误孩子的学习，应该把他送到县城里到儒林堂去学习。哦，儒林堂是什么地方？县城最有名的一所学堂，远近闻名，有多少成名的举人秀才都在这儿毕业的。因此你老二不住的点头。经过来回跑的几趟，跟儒林堂达成协议了，飘良辰宅吉日，你老二套车送儿子进城上学。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，儒林堂有位老先生姓于啊，原籍是宁河县的人，在过去啊受原来那个知县之约，在这里办起了学堂。于老先生通古博今，学识非常渊博，县署的大小官员没有不敬佩他的，就是这沈知县，现在这个知县大老爷对他也礼让三分。这所学堂啊挨着莲花池，环境优美又幽静，你在门口一过就觉着这非常清新。院套不小，但是学生可不多，不到20人，而且这些学生大部分是官宦富豪的子弟，没钱你能进得了这个学堂吗？另外这于老先生有两个孩子，一个是亲女儿，一个是亲侄女，女儿叫于淑媛，侄女叫于淑芝，也都在这念书。这俩女孩长得跟水葱一样，就好像孪生的姐妹，长得不但好，而且文雅端庄，那些男孩子多咱见着他们都垂涎三尺啊。单说这天的傍晚，
赶车的老板二牛和东家倪老二拉着散青来到学堂，正好赶上学生们放学，大伙夹着书包出来一瞅，嚯，来了一挂大车，从车上跳下来个小伙伴，这小伙伴个头比一般的都高一头，长得挺富态，往下又搬箱子又搬书，有的人嘴快，跑到里边跟老师说去了，先生，外边来了个学生，看那样是农村来的乡巴佬，他们瞧不起乡下的人，一张嘴就这词儿。因为于老先生早就得着这个劲儿了，
哦，来了，我去看看。
老先生亲自到外头迎接，这一见面，你老二躬身施礼，先生，我把孩子给送来了。
哦，好啊，好啊，
我酒后多失了。你二一挥手，把赞青叫过来，这是先生。再看赞青规规矩矩做了撒揖，先生你好，我就是倪赞青。
好，好，好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哎呀，方面大耳，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是福相啊！行行行行，把东西搬到里院，你们先等一会儿回家，帮着新同学往里搬搬东西。
哎哎。学生能不听老师的吗？七手八脚帮着搬运东西，一直把赞青安排到住处，东西都归着好了，同学们一哄而散。倪二跟老师说了点客气话，把礼物留在这儿，赶着车回了家了。这赞青从此之后就住在这儿了。等第二天开课的时候，于老先生非常高兴，跟学生们说，众位听着啊，我先给介绍你们一位新同学。说着让倪赞青站起来，这就是齐官屯来的，叫倪赞青啊啊！之后呢，你们好好相处。赞青啊，我来给你介绍介绍，这是谁，这是谁，这是谁，挨个给做了眼见。其中赞青对仨人印象最深，为啥呀？首先介绍的是个胖子，比自己能矮着半头，挺大一张胖脸，一对小母猪眼儿，斗鸡眉，小蒜头鼻子，薄嘴片，一看就是个尖角之人。还有俩小子，一个细高挑，一个小瘦子。这细高挑长得好像猪肝，姓蒋，叫蒋明。那小瘦子跟猴差不多，姓赵，叫赵贵。那个胖子，一对小母猪眼的那位，就是本任知县沈大人的公子，叫沈文通。把这仨嘎小子凑在一块儿，他们呢任何人都瞧不起，掐着半拉眼角也看不起赞青，尤其是乡下来的人，他们又歧视又欺负。先生在那儿介绍，这仨嘎小子窃窃私语，就听啊沈同文就说，看见没，他妈的从乡下冒上一个土包子来，这小子长得人模狗样，居然敢上儒林堂来学来，多大的胆子。我说哥们儿留神，哪天收拾收拾他。
对，收拾他，叫他心服口服，勒他大脖子，敲他的猪杠，看看他带多少钱来，让这土包子请客，嗯，给咱哥仨提鞋。
对对，
你看看，我常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，这不到二十人就奇形怪状。要说起来，这沈文通连先生脑袋都疼啊，知道他是知县的公子， 这小子自从上学到现在几乎天天打架，专门欺负那些同学。如果说他占了便宜没得说，他要稍微吃点亏，他的老娘就沈夫人那是个泼妇啊，亲自出马报复，到了学堂是又哭又闹又说又叫，把先生搞得极其被动，但是惹又惹不起。你说不管他吧有时失道，管吧又不敢管，真是扎到肉里的一颗刺儿啊。老先生没事就是自己劝自己，吃这碗饭也不容易呀。书说简短都介绍完了，开始上课。老先生先念了一首诗，然后给他们讲怎么叫押韵，给他们讲这首诗的意义，怎么找辙。哎，正讲的津津有味，大伙儿听得入神的时候，突然这个后窗外头扑通响了，哎，很静的学堂顿时大乱，先生吓了一跳，不讲了，心说窗外的怎么回事，这谁呀？于老先生赶紧到了房后一看呢，地上坐着一个小孩，哎，这小孩是呲牙咧嘴，捂着屁股都起不来了，旁边还有个木墩在那放着。老先生赶紧过来把这个年轻人给搀扶起来，孩子你咋了，怎么回事啊，你在这干什么呢？就见这年轻人面红耳赤，虽然万般痛苦依然强挺着从地上站起来了，腰都伸不直了，冲着于老先生一躬扫地，先生对不起的很，我真有罪过，我不应该。
你不应该什么呢？
我不应该偷听您教书。
哦，偷听我教书？
是，你偷听多少日子了？一年半了
啊！
一年半了，我居然半点不小啊！孩子，你何必在外头偷听啊？上屋里听不是一样吗？我家穷，我交不起学费。你是哪儿的人呢？
我是卢园的。哦，叫什么名？
我姓陈，叫陈才。
啊，陈才啊！哎，算了吧，来来，跟我进屋，跟我进屋。
摔坏没？
没有，
刚才一个没留神，从木头墩上翻下去了。
哎，到屋来，我向大家给你介绍介绍。